some 后面如果要加单数的话，它就表示某一个，但是 certain 这个词是某几个，我不能定，它是根据谁来定的？它是根据 certain 前面这个数量来定的，所以我们的某一个 a certain， 某两个 two certain， 后面再加名词就可以。所以我们的某一个病人，某一个病人叫做 a certain patient， 而我们的某两个病人呢 two certain patients 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的 certain 跟 some 的区别。我们如果直接说某一个病人，还可以怎么说？用 some patient， some patient。反正我们曾经说过 some 加可数名词单数可以表示某一个，就像我们曾经所说过的由于某个理由，还记得吗？ for some reason， for some reason。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的这几个词，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 OK， so and now let's look at the key structures。 好，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一起要看这个后面的这个关键句型 key structures。 关键句型当中，它今天告诉我们的是在主句里面我们会使用什么。首先以前我们在这个从句当中我们都说的是 he said， 对不对？或者是 he told me， 还记得这句子吗？ he said 或者是 he told me， 是他告诉我或者是他说，那是引导陈述句的。一旦我们直接语变为间接语，引导的是问句的直接语和间接语，就不会说 he said， 而会把 said， 我们不会说他说什么时候有时间，对不对？是他什么时候有时间，他问。所以我们会这里面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这个直接引语是个问句，它变成间接引语的时候，它的主句不说 he said， 而说 he asked， he asked， 他问，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我们还存在着一个 ask 这个词后面往往要加 if 或者是加 what 引导的这一种叫疑问句的这个概念。但是后面我们还有一种叫做 he， 这个词仍然可以用 he told me。这个 told 这个词可以跟问句连，可以跟问句连， ask 的可以跟问句连，而 told 这个词还可以跟陈述句连。而且我们在这里面今天就再来看一下，我们每次都是往后再多看一点，然后到最后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就剩一个祈使句了，对不对？祈使句叫什么概念？祈使句我们说是唯独的一个不以从句的方式表达的。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所谓的祈使句就是你开门去，这个时候你会说老师说什么，老师告诉我要去开门，对不对？所以我们用的最多的是 tell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和 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是我们的祈使句的表达方式。所以如果我对你说 open the door， 你就会怎么说？ the teacher told me to open the door， 就变为这个概念， the teacher told me to open the door。那如果我跟你说 don't open the door 怎么办呢？ don't open the door， 那我就会说 the teacher told me not to open the door， not to open the door， 这就是我们祈使句的。好，那我们三种句子都出来了，这种叫做疑问句，然后这种概念叫祈使句，然后以 that 引导的叫什么句？陈述句。这就是我们最后所说的这个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而我们书上面的请大家要注意好了，今天回家先做第一件事情。 And for example， 比方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啊？比方说我们大家从第一句话开始看起，叫 While John Gilbert was in hospital， 这个 be in hospital 大家都认识吧？ be in hospital means what？ 是在医院吗？住院。我们曾经说过这个 in hospital 是个短语叫住院。当这个 John Gilbert 住院，看那个这一句或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啊，然后你下面你就要看到He asked his doctor to tell him whether his operation had been successful。 那现在在这里面就会有，我们首先会看到一个 ask somebody to do， 对不对？请求某人做某事。他请求那个医生要告诉他，告诉他什么一件事呢？ whether his operation had been successful。 现在我们既然用了 whether 引导，那就证明这个人当时对医生一定怎么说，他对当时一定是个问句，而且一定是什么问句？一般疑问句。所以我们估计他当时肯定对医生这么说，叫做 Has my operation been successful？ 是不是 Has my operation been successful？ 就是我的那个手术什么成功？已经成功了吗？当时他肯定这么说。所以变成问句的变成这个疑变成这个间接语的时候，第一它是问句要变为 whether 引导，第二 my operation 跟这个 has 之间要调过来，要变成陈述句语序，第三个要把 has been 要变为什么 been， had been， 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嘛，只不过以前我们是顺着说，今天我们要是大家回家反着看，你就把这个 whether 后面的句子你马上就把画下来，表示这句话一定是个什么引语，间接引语，是不是？所以那这样的句型，我们而且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帮助大家回去预习的，二夫那个来看这篇文章的 page 180 180页，我们来看，一开头就有个 exercises， 看到没有？他说下面的是 Gilbert 和这个 Millington 医生之间谈话的片段。什么叫谈话的片段？有第一句、第二句、第三、第四，一直到第六句，对不对？然后这里面他每一句话都是什么引语？直接引语。然后你今天回家就这么做：第一，先把这个直接引语变成间接引语，先变成间接引语，然后把这个间接引语跟你的书上的句型核对。跟书上的句型核对一下，事实上书上就是这部分句子变过来的。你比方说第一个句子叫 I'm inquiring about a certain patient， 那么事实上就是 Mr. Gilbert said 什么， He was inquiring about a certain patient。 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我们在原文当中有 A， 原文当中的第六行，你看原文当中，你马上就会发现原文当中第六行就是这么来的，找到没有？那个五字底下那一行看到了吗？你看他怎么说啊？他说 Gilbert said he was inquiring about a certain patient， 是不是这个句子？所以我们说这个39课，我们大家可能有的同学自己看的时候觉得特别复杂，事实上很简单，它就是我们直接引语变为间接引语，或者间接引语变为直接引语。然后你怎么来看？回家第一，你先看我们刚才那个 exercises 那一栏，一共有六句话，你先把它自己变成间接引语，然后再根据书上对，然后你会发现当你那六句话都做出来之后，这篇文章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就剩几个单词。而这几个单词我们刚才一强调，第一，我们 certain 这个词前面要加什么？要加 a 或者加 two 加 three， 要加数字表示某几个。第二，我们 following 取代什么词？ next， 强调第二天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用 following 来取代 next。第三个，我们在这里面刚才有了一个 alone 表示单独的，表示一个人，是一种客观上的事实，单独。 OK， So now we can come to the next part, lesson 40。 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时间就节省在我们的第40课了。39课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书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昨天回家去看了39课课文有没有问题？ Any question？ 没有是吗？好，没有，我想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课文当中的第六行，出现了一个短语叫做 Gilbert said he was inquiring about a certain patient， 看到这句话没有？他说询问一个关于病人的情况，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呢？ A Mr. John Gilbert。 然后我们曾经在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一直都在说一句话，叫人的名字前面是不能加冠词的，那这为什么会加？好，那么我们有同学说，那跟前面那个 组成对仗，不是这个概念了。这句话我们曾经上在第一单元，我们曾经一带而过说过一个什么概念，记得吗？我们在而如果加在人的姓名前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一旦出现表示某一个拥有这个特征的人。所以呢，什么概念呢？如果我说张先生，你马上的概念就定位在你最熟悉的张先生身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你到底下一看，你会发现中国姓张的人太多，然后我就会说，哎呀，有一个张先生在底下等你，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他说他姓张，我就会说一位张先生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具有什么特征？姓张的特征。所以但他只是无数个姓张的人之间一个，他就叫 Mr. John。 好，那今天什么叫 Mr. Gilbert？ 事实上也就是在这里面，也就是说能够叫 John Gilbert 的人可能会有很多，对不对？但是我现在问你的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叫 Mr. John Gilbert。那像这样一句话就让我们来联想起来，中国一个说的最多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哎，有一位张先生等你，会用这个 Mr. John is waiting for you， right？ 我们以前会说张先生在底下等你，姓张，我会知道他就叫张什么什么，那可能我就会说 Mr. John is waiting for you。 但是如果这个人我没见过，我就会说哎，他自称姓张，就会说 Mr. John is waiting for you。 At the same time， 而且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更明显的表达方式，叫他是雷锋还是他是一个雷锋。我们只有说指着雷锋本人才会说他是雷锋，对不对？除此之外，我们剩下所有所说的表达方式说，哎呦，那个人做好事不留名，他是雷锋。这个时候的表达方式你就不能说 he is 雷锋，你只能说 he is 什么雷锋， a 雷锋，表示这个人具有雷锋的特征，对不对？做好事不留名，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再来看一下，我们曾经在一单元当中教大家记下这个句型，就是人的姓名前面不能加冠词，99%对， 但是有百分之一的例外，这个地方就属于例外。Understand? Yeah. And then the other exercises. 好，那么其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练习。在其他的练习当中，大家有没有任何什么表示疑问的地方？有没有？我估计这一课的大家这个 multiple choice 根本没做，是吗？做的都对了吗？好，第七个。第七个在这一题当中，大家这面会出现叫 He will have to stay in hospital， 说他不得不待在医院。That's what he， 那就是他什么的事情，他不得不做，那就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是不是？那好，那因此我们说 A 肯定不对， has done 表示他已经做的，而 B 叫做 must do 表示必须要做的 must do。 那么有同学说，那 C 为什么不对？ must be doing 要记好了， must be doing 可能我们到今天在二册当中到今天没有见过，但是这个短语我们曾在一册曾经带过一次。must 后面要加原形， must 后面加 be doing， must 后面加 have done， 属于我们推测句型的三种结构。must 一旦加 doing， 要加 do， must 加 be doing， must 加 have done， 这三种结构当你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你要明白它可能属于推测句型的结构。所以我们来再来回一下，我们曾经说过 must 后面加动词原形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范围 have to 不得不，还有一种含义分为很可能，对什么的推测还记得吗？对现在或者是将来一种状态的推测。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长得很像老师样子，你就会说哎呦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老师，你就会说的是 He must be a teacher， 对不对？ must be a teacher。 那什么叫做 must be doing 呢？ must be doing 一看到我们后面 must 的后面没有加原形而加的是 be doing，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 be doing， 动作什么发生，正在发生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看那个人在那里面眼睛闭着，然后半天他都不跟人说话，也老师说什么他都没反应，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他肯定睡着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的是什么呢？他现在肯定是正在睡觉。好，那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must be doing 是对说话的当时正在进行的一种行为的推测。所以我就会说 he must be sleeping， he must be sleeping， 本身应该说 he is sleeping， 但是我要推测我就要说成 he 什么 sleeping， must be sleeping。 所以 must be doing 实际上是一种推测结构，因为本身我们 must 后面直接加原形，不会出现 must be doing 表示必须不或者是不得不的概念，因此 must be doing 只有一种含义，那就是什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的推测。好，那么现在我看有一个人手上拿一支笔，然后一直在底下写东西，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哎，他肯定在做笔记，对不对？那我会怎么说呢？He must be making notes. He must be making notes. 好，那然后接着我们说还记得我们的第三种叫 must have done 吗？ must have done 对过去的事情的推测，说昨天那个人手上一直拿着笔就在底下写个不停，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啊，那他昨天肯定一直在写做笔记咯，那我就会说 he 就不叫 must be making 了，叫 he must have made notes， have made notes， 对不对？好，那你别忘了我们推测句型当中还有一个第四种，推测句型当中还有一个什么第四种呢？叫 must have been doing， 我们还有这种对吧，就 must have been doing。 have done 叫完成，是对过去的推测吧，而 be doing 是对什么进行的推测，那实际上这就是对什么的实在推测，对过去的正在发生的动作的推测，实际上就是对过去进行式的什么推测。说昨天八点钟他正在睡觉，那然后我会说，这个时候我就会说的是 he was sleeping， right？ 但是如果我是推测呢？哎呀，昨天八点钟我怎么敲门都不开，他又不在上班，他昨天八点钟肯定是睡着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说 he must have been sleeping， 就会用这种表达。好，所以这是到今天这个句型结构出现为止，实际上也在我们的第一单元我们都跟大家在第一册的时候我们都说过，推测的句型实际上就是一个加原型，一个加 be doing， 一个加 have done， 一个叫 have been doing， 分别对不同的时间的推测。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D must have done， 一看到 must have done 想都不用想它是什么句型，推测。所以那么今天我们 C 跟 D 都是推测， A 的意思不对，只剩下谁？ B must 等于 have to。而我们说那为什么说 will have to， 怎么不说 will must， 还记得吗？我们说 must 是没有时态的，还记不记得这句话？好，那么接着我们大家还要看哪一题呢？第十一题。第十一题这一题当中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就是一个短语， 叫 on one's own。 这题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它是一个固定短语， on one's own 等于 alone， 等于 alone。所以这一题可能有大家觉得错的，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大家更想选的是 B lonely， 因为 not 好怎么说，它俩还都表示孤单和孤独的概念，但是这里面刚好有一个跟它完全一样的意思，叫 on one's own。 所以以后表示的是我一个人，这个时候我既可以说成的 I am alone， 又可以说成的是 I am on my own， on my own。 好，那么我们大家见过 own 的短语，常常见到的有两个，一个叫做 of one's own，还记得什么叫 of one's own？ 好了， of one's own 是我们曾经在那个人发财之父上面那个人上面说的，他有一个 small shop， 什么样的 small shop 呢？ of his own， 某人自己的，还记得吗？好，那么我们的 on one's own 范围孤独的，孤单的，一个人的。好，还有没有其他题目啊？第十二题，第十二题这一题当中，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概念， knowledge 叫学问， information 叫信息，这两个概念明白了没有之后，我们再说他在询问关于一个这个 patient 的事情，实际上是他在询问学问还是询问信息？询问信息，肯定是 information。 那么我们的 A 跟 B 当中会选哪个呢？这时候你要知道第二步，你要进一步的知道 information 是个不可数名词， message 是个可数名词。我们常常会说捎个口信，那个 message 是可数名词，所以我们会说 leave me a message， 但是 information 是不可数的。那有同学说那不对，我们常常就表示一项信息怎么办？ a piece of， 就跟一项建议一样，会用 a piece of 来修饰 information， 所以它可以不可数，它的复数单复数体现在它的量词上， a piece of， two pieces of， 对不对？一项信息，两条信息，就会这样的表达。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你的手机上留下来的什么什么什么短信息，你说是用 information 还用 message？ message，那个上面的短信息可以用的是 message， 所以 information 上就表示有关于某件某个东西的事情，就是这个概念，有关于什么的事情就叫 information， 是一个统称的概念。而一般给你留个口信啊，捎一个消息啊，这一般都叫 message。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十二题。与此同时我们在这儿，事实上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我们的第三题，第三题这里面我们说 he was taken some hospital last week，这句话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出现过两次了，上次过我就没说，不知道这次大家还做没做的对。这个当中实际上蕴含了一个常见的短语叫 take somebody to hospital， take somebody to hospital 叫做送某人去医院，这是一个固定短语， take somebody to hospital。反过来 take somebody to hospital， 那就证明这个病人是自己送还是被送，被送吧，那所以就用 be taken to hospital， 这就变成了我们第三句。那么刚才还有个同学问第五句话的概念，第五句话概念里面他问的这样的一个句子，他说 A 跟 D 有什么区别？ A 跟 D， 好，首先我们自己在这边要明白这个 A 的表达方式对不对呢？我们大家说没见过，对， for what 是一个短语，表示因为什么，而 for what 在这个疑问句型当中，它将等同于 why。 好，那么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有个 for what， 它等同于 why， 那实际上这句话就是 why did he ask， 他为什么要问，或者是为什么要要，那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后面你如果要把它理解为 why， 后面起码你会说 because 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会说一个句子而不会说一个名词，因此这样我们只剩下一个 D 的概念叫 what did he ask for， ask for 表示要求得到， what 做 ask for 的什么语，宾语，他想得到什么，想得到一个 telephone 叫做 bedside telephone。 OK， and then so much for lesson 39。 好，那然后我们39课才结束了，Lesson 40, 第40课。